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立位记第15章，主要讲的是男女漏证的相关条例。从11章到本章，解释了如何区分各类洁净和不洁净的条例，为要让会众在神面前保持圣洁，并保守会众整体的身心灵健康。本章分为三部分，第一部分1至18节。介绍关于男性漏证的条例，第二部分19至30节，介绍关于女性漏证的条例，第三部分31至33节，制定相关条例的目的。在现今这个色情泛滥、充满诱惑和试探的时代，本章对于指导基督徒如何过圣洁的生活有着重要意义。下面让我们通过查考经文来了解上帝对我们的旨意。第一部分1至3节，耶和华对摩西、亚伦说：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人若身患漏症，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。他患漏症，无论是下流的、是止住的，都是不洁净的。根据本章全部的上下文，这里的身最可能指的是男性的生殖器，之后我们都会用下体来表述。身患漏症指男人下体不受控制地流出分泌物的病变，比如淋病。下文中所说的止住的，不是指漏症痊愈不再下流，而是指分泌物凝结了，暂时没有流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还在身患漏症，那此人就是不洁净的。他自身的不洁净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？第4至12节详细描述了不洁净的传染性。不洁净的人的分泌物不但使患病个人不洁净，也污染了他所接触的其他人和物品。洁净不会传染，不洁净却很容易传染，会把接触到的人的生命也拖下去。因此，我们一定要自洁，并远离不洁的人和物。本段给出的因不接触不洁净的人或物品的人们自洁的方法，就是要洗衣服、用水洗澡。可以看到是要全面自洁，而不只是将接触不洁物品的局部清洁。再次强调了不洁净的传染性。第11节提到身患漏症的人要用水刷手，后来成为犹太人洗手传统的来源之一。第12节，患漏症人所摸的瓦器就必打破。大家可能顾虑，为什么其他的物品都可以水洗就行，而瓦器却要打破呢？我想到的有两点：一，瓦器有吸收液体的能力，因此一旦吸收了这些不洁净的分泌物，水洗并不能去除不洁。就像我们中国人经常使用的紫砂壶泡茶，使用一段时日能够增肌茶锈，所以空茶壶注入沸水也有茶香，就是这样的道理。第二，大多数瓦器都是用来作为饮食的容器，因此被污染的瓦器如果继续使用，会污染人的内部，导致人里面的污染，从而无法再用水洗就可以自洁。第13至15节讲述了患漏症的人痊愈后要做的事情。首先要为洁净自己计算7天，也必洗衣服，用活水洗身就洁净了。之后第8天要带着赎罪祭和燔祭来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，让祭司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。这里计算7天，第8天都表明要在完全洁净之后才可以到耶和华的面前。一般的赎罪祭和燔祭只有穷人可以献斑鸠或雏鸽，但这里漏症的清洁里，不论贫富都是献雀鸟，可能因为漏症相对还比较轻微。第16至17节记述了梦遗之人的处理方式，要用水洗全身，并要用水洗所有被沾染的衣服或皮子， 梦呓多半是由春梦所导致的。在马太福音5章28节，主耶稣说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所以梦呓之人也多半犯了奸淫。现今的话，包括观看色情影片或者杂志，或者自慰也是不洁净的。第18节，若男女交合，两人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用水洗澡。这节经文可能导致大家疑惑了，二人成一体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吗？我看到两种对本节的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。第一，若男女交合，两人必不洁净到晚上。原文是，若男女交合而沾染了精液，两人必不洁净到晚上。因此并不是说男女交合本身不洁净，而是指夫妻交合有所缺憾，导致精液外泄，结果就和梦呓一样，不能发生正常的功用，所以成为不洁净。二，若男女交合，两人必不洁净到晚上，说明在二人不能够交合后的当天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不洁净到晚上是神希望男女在性欲方面都有节制。第二部分，第19至24节，讲述了女人在经期期间都属于不洁净。女人可能要疑惑了，女人行经是正常的生理周期，为什么就不洁净了？这里可能有两层原因。一，女人行经是因为有生育能力的妇女每个月预备好怀孕，却没有怀孕发生，所以子宫内膜崩解排出体外，虽然是正常的生理现象，但因为没有产生新生命的功能功用，所以属于不洁净。二，上帝通过指定女人行经期间为不洁净，保守了女人。大部分女人行经期间都属于身体不适的期间，而上帝的规定可以让她们在此期间免除大部分的劳作，并摆脱男人的侵犯。如24节所记，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，沾染了她的污秽，就要7天不洁净，所躺的床也为不洁净。第25至30节讲述了患漏症的女人不洁净，以及痊愈后要像患漏症的男人一样献赎罪祭和燔祭。血漏包括许多妇科疾病，正常的生理现象不必献祭，但长期漏掉生命的漏症就需要献祭。女人的漏症和男人的漏症所献的祭都一样，因为无论是富人和穷人，男人和女人，漏症对自己生命的影响都是一样的。提到血漏，我想到了《红楼梦》中的王熙凤得了血栓崩后不敢让外人得知，与之相反的是马可福音5章中的那位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，虽然也不敢让其他人知道，却凭信心摸耶稣的衣裳得医治的故事。律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医治，而是如加拉太书3章24节所说，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因此洁净的条例只是在指示人在清洁之后怎样行清洁礼，却不能医治人。只有主耶稣才能成就律法所不能成就的医治。第3部分，31至33节，表明神所立的这些条例是要让会众与他们的污秽隔绝，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，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。从11章到15章中的各种洁净的条例，不是单单的为了人个人卫生而设定的，而是为了使神的帐幕不受玷污，且避免玷污神帐幕的人会因自己的污秽死亡。旧约时代，神借着有形的帐幕与百姓同住，以色列人的身体接触帐幕，所以身体必须与他们的污秽隔绝。新约时代，神借着圣灵与我们同住，因此我们更应当洁净自己， 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得以成圣。对于所有人事物都应当思想这些讨神喜悦吗？有些解经者阐述本章有更多关于生命的一层含义，本章所提到的漏症等生理现象都与人的生育能力有关，如果这些生理现象不能产生生命，就会成为死亡，不能显明生命的功用，亏欠了神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心意，所以在神面前就不洁净了。属灵生命的漏症就是让人白白漏掉生命的一切事物。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能造就生命，影响生命，生养众多遍满地面，只是让我们白白耗掉生命，我们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。因此我们要凡事凭爱心造就人。读完本章，很多人可能会自残于自己的不洁净。我们现在的不洁净，如梦遗、血漏等各种情况，会成为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的障碍吗？其实不会。如果我们认识到自身的不洁净，我们反而更要亲近主耶稣，就如那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一样，凭信心靠主耶稣得医治。总结一下，通过本章圣经，神让我们主要明白以下5点：一、不洁净有很强的传染性；二、我们总要全面自洁；三、在情欲上要有节制；四、要造就生命；五、律法是要引导我们到主耶稣这里，凭信心因主耶稣得医治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让我们通过学习各种有关洁净的条例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洁净的，并通过律法引导我们到主耶稣基督那里，让我们可以因信成义。也求您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在这个色情泛滥、充满诱惑和试探的时代，在基督耶稣里过圣洁的生活，与神同行，造就生命，一起建造神的国度。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